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花木兰是千年灵鬼，虽然一身道行因为我全部丢失了，但是那种作为灵鬼的感官和直觉还在，他的判断几乎从来没有出错过。听他这么说，我也有些疑惑。那魂妖身上的阴气可是不小，我见过他两次，每一次出现阴气连周围环境都能影响，别说花木兰，就连我都能明显感觉到。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王月的房间里？为什么之前我们毫无察觉？我也想到这各种疑点，不过眼下却是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拉着王月几乎一路狂奔，不消片刻就下了楼。万幸张博文和周静没事，不过显然他们方才经过一场恶斗，张博文身上的衣衫多处破损，最起码有四五道抓痕，每一道都是皮肉翻卷，血肉模糊，正靠在旁边路灯下休息。黑子和周静也受伤了，不过伤的不重，都是皮外伤，清洗一下伤口估计就没事了。我连忙过去把张博文扶了起来，详细问起情况。事实果然如花木兰所预料的一样，张博文他们确实也遭到两个脏东西的围攻。那个时候他已经和周静在放倒的座椅上睡着了，因为张博文以前是特种兵，后来又跟了我爸，一直都在干高危的行业，所以他睡觉特别浅。睡着没有会儿，就感觉身边气息变得异常，气温一下子低了不少。当时他就醒了，恰好看见两个鬼东西飘飘荡荡地朝他这边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顿时吓了他一个机灵。这时候黑子已经咆哮起来，两人一狗立马做好准备，没有被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才没有吃亏。听张博文说，那俩鬼东西斗起来之后，这回连周静都出马了，小屁孩躲在车上，又是泼铜损尿，又是割指尖血去弹，没少帮忙，最后干脆呢跳下来，用上他们相门的打鬼法子，用中指精血封住自己相门，一指点死了一个阴人傀儡。我听完也是啧啧称奇呀，忍不住就问周静。周静倒没有隐瞒，他跟着我这段时间都在穷山恶水出没，也经历不少的惊心险魄，所以呢自己相门功夫上有了一些突破了，眼下已经是一段相师，有了一些打鬼的手段和法门。听他们两个的描述，我知道方才袭击他们的两个脏东西就是除了李元和张可可之外剩下的两个被害的女孩的阴魂所变成的阴魂傀儡。那魂妖需要搜集十个阴人傀儡才能进化成魂妖王，眼下他刚弄出四个阴人傀儡就全部被我们收拾了，我估计对魂妖王的打击不小，应该短时间内他不敢再找我们了。不过却不得不防，怕的是他为恢复实力更加丧心病狂，指不定会更加害人更狠。我琢磨着这两天呢得加强戒备，要不然出了事情可就不好了。眼下我们几人已经是集体挂彩了，不宜在这久留，聊了几句之后就驱车前往武警医院。挂了号在医院处理了一下伤口，等出来时候天色已经放亮了。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我本来呀是想留王月和我一样在宾馆住下的，大家离得近，相互呢有个好照应。看眼下情况，那魂妖八成已经盯上王月了，让他自个儿回去还真有些不放心。不过这蠢女人呢倒是胆子挺大，我说了之后她压根不轻劝，只说自己离家之后睡不着，而且眼下魂妖被我重创，应该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找他，所以他拒绝了我的好意，在送我们回宾馆之后就匆匆忙忙地打车回家了。 折腾了一晚上之后，我也确实有些累了。学了杀气之后，我的体质有了一些改善，先天气不足的问题得到些许解决，但是身子骨仍旧是挺弱的，也扛不住这一天一晚上的熬夜呀。所以等王月走了之后，我拉上窗帘就准备睡觉了。谁知这时候花木兰竟然和我说话了。小天，我觉得王月可能有问题。说此一顿，花木兰似乎怕我多想，紧接着就解释了一句，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你以前对他有过爱慕所以故意诋毁他，而是他的行为举止确实怪异得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很怪，身上疑点颇多，我方才一直都在细思，越想越觉得他有问题。我一听花木兰的解释，顿时忍不住就乐了。原来我的媳妇儿冰山美人要跟人解释的时候啊。不过我可不敢调侃她，上一次嘚瑟了一下，她好几天没和我说话呢。我现在算是有经验了，于是一本正经的就和花木兰说，你放心，我没多想。虽然以前我是对她有过好感，不过那都是青春年少时犯的傻，如今呢早对他没什么念想了。这一次遇上不过就是因为他对我的任务有一定挂钩，公事公办而已。花木兰听完之后沉默了片刻，这才说道，这个王月是这百鬼灯游戏的主持人，可他就不是第一个出事的，这是很大一个疑点。你怀疑他是带上辟邪的子孙符，他逃过首先被害的命运。但是我方才仔细回顾了一下我对道门子孙符的认知，这种符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仅仅是堕胎女子为了防备自己所堕胎儿的阴魂纠缠才带上的，防得了小鬼，但是对一些比较凶的魂魄却没有什么用，更不用说防着魂妖了。所以我认为他能逃过首先被害跟子孙符没什么直接关系。我点点头就说，这确实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点，不过因为这一点就怀疑他有些武断了吧。并不是只有道门东西才能辟邪，很多时候人在无意间带上一些东西也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比如有人喜欢穿红裤衩，这东西啊就有辟邪作用，再比如女生来事儿的时候流出的精血也是脏东西不愿意触碰的，所以一般来说女性来事儿时候猪血逼退啊。你的意思我明白，如果光凭这一点的话我也怀疑不到她头上去。花木兰犹豫了一下忽然说道，小天，你不觉得她太镇定了吗？镇定的简直快比上你这种成天和阴魂打交道的人了，这才是我真正怀疑他的地方。你不妨想想你第一次碰到脏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顿时就愣住了，我第一次碰到脏东西大概是我收完百臂刀的那天晚上，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每每想到那天晚上的经历，我都是后背隐隐的发凉。那时候我惊慌失措，几乎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想想我当初的状态，再对比一下这王月，似乎他真的是太淡定了。从开始，淡定的简直不像碰到灵异事件的普通人呢。比如昨天晚上，一般人要看见那个鬼东西坐在窗台上节节怪笑，不得当场吓出尿来吓出屎来呀。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得直接从床上蹦起来撒丫子逃命。然而王月呢，他不紧不慢的，甚至还慢条斯理的穿鞋穿袜子，比青衣都淡定得多。还有刚才明知道脏东西已经盯上他了，结果还要执意回家。如果是换了别人， 逮住这个救命稻草，不得死死的不撒手啊。而且他给我两个回家的理由真是太牵强了，命都快没了还惦记着睡不睡着这个事儿。这些事儿不想还好，一想起来就顿时觉得王月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疑点。现在懂了，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她的样子简直就像是确定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一样，所以我才怀疑上她的。我点点头，然后直接去了张博文那边，让他和周静白天睡一觉先休养好，晚上继续干活。我已经决定了，晚上偷摸去王月家里看一看，这个女人确实不对劲。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